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7回。韩立听了宝花的话，淡淡的说道：“宝花道友，你似乎还没有告诉韩某，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那边的震动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啊？”韩立反问了一句，然后目光一扫雾海深处：“哦，那是上古封印力量失控了。”无论是镇压明虫之母的封印，还是困住远眼道友他们的那部分力量，全都一下子流失了近半之多。现在不但那头明虫之母苏醒在即，困在封印当中的其他道友如今也一下子危险了起来。毫无疑问，此虫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抹杀远眼道友他们。至于这震动，就是那上古封印即将崩溃的表现。一下子流失了如此多的力量，在这上古封印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整座地宫恐怕都快要崩溃了呀。宝花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什么？封印失控了？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可什么都没做呀。
难道说是那些修复禁制的几组人当中有哪一组在修复当中出了大错吗？”一名面色枣红的大汉已经问道：“
宝花大友啊，刚才沟通了上古封印之灵，难道没有仔细的询问个究竟吗？他身为封印本身具有的灵性，应该知道这其中的详情才对吧？”
那名古朴的老者也深吸了一口气问道，显然这些人呢也是刚刚才知道此事的。其实当然问过了，但是这封印之灵也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感到本体力量似乎都被某种东西一下子抽取走了。不过他已经答应妾身，愿意将我们直接挪移到明虫之母沉睡的地方去，让我们趁其还未醒转的时候先重创此母虫再说。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暂时拖住此虫，还可以让其他道友有时间去解救被困的那些道友。看来呀，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也只能将这个原计划抛弃了呀。宝花苦笑了一声说道：“
什么？就
我们几个人去对付那头明虫之母？或是宝花道友，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最后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妇人却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老者和大汉二人闻言同样脸色一变，韩立呢却只是眉头一皱，并没说什么。诸位放心，妾身如此做自然是有几分把握的。我从封印之灵那里知道，那头明虫之母虽然说借助操纵的封印之力一口气困住了元岩等上百位大成道友，但是自身呢也是付出了偌大的代价才做到此事的。再加上这一次他又被迫醒来，现在元气应该恢复的不多，根本没有办法和全盛时期可比的。封印之灵也答应我等不再理会地宫其他地方，而会将剩余的力量全都用来辅助我们这次的举动。而妾身呢还为此行啊特意借来了一件专门可以克制虫族的玄天之物，如此算来我等也并非说是没有机会吧。宝花却飞快地解释了一番。听了此女这番话，其他三名异界大成不禁心中微松，但是此事毕竟牵扯到一干人等的小命，一时之间也没有谁敢一口答应下来。宝花自然看出了其他人心中还有的一丝顾虑，当即心中一横，勉强一笑地说：“这位道友即使不愿冒此风险，但也总要为那些被困在的族人亲友想一下吧。现在同样道友他们就在远眼他们被困处附近，我们就算是没有办法直接斩杀这头虫母，先缠住其一段时间，也可为其他人争取一下脱困的良机。况且我还有一物分别赠送给几位道友，有了此物的话，就算说我们真的不敌此虫母，但脱身逃脱还是绰绰有余吧。”话音刚落，宝花袍袖一扬，噗噗几声，各有一道红光冲韩立几人分别一射而去。其他人下意识的纷纷一把抓住了眼前的红光。 韩立往眼前一亮，却发现呢，这是一块明印着一幅复杂图案的赤红阵盘。韩立感应到阵盘上隐隐散发的空间波动，心中一动，他反手一关，却在这阵盘的背面发现明印着一个精致异常的灵语图案，栩栩如生。
啊，这是……
韩立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迟疑之色。
凤灵宝盘，
哎呀，这是可以瞬间传送百万里之外的凤灵宝盘呐、啊！宝化道友竟然能够弄到此物，这可真是天大的机缘了呀！
那名面容古朴的老者一看清楚手中阵盘的模样，再用神念一扫，顿时惊喜交加的大叫了起来：“
什么？这就是用的真正的天凤灵羽才可以炼制的凤灵盘吗？道友不会弄错了吧？我可听说有此物在手的话，几乎相当于多出了一条性命，并且几乎一切禁制法阵都是没有办法直接隔绝其传送之力的。”黑袍妇人也一下子吃惊地问道：“
此物不会错了，我早年曾经在一次拍卖会上也见过同样一件的凤灵盘，式样嘛和散发的天凤之气，哎，全都是一般无二啊。”
老者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吧，既然宝花道友愿意赠送此物，那我就舍命走上一趟了。若是说此行没有用到此奇物，本座可以就不奉还了啊。”
红脸大汉盯着手中的阵盘，目中一阵贪婪之色闪过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妾身既然将此盘相赠，自然就没有再拿回来的道理了。宝花闻听嫣然一笑：“
有此物护身的话，再加上宝花道友还借来了香客的玄天之宝，想来的宠母再凶悍，我看也足以应对了。行啊，那老夫就舍命走上这一趟。”
古朴老者目光闪动了几下，终于答应了。至于黑袍夫人想了想，也点了点头。
韩兄，那你的意思呢？
宝花大喜，但是仍然没有忘掉他最为重视的韩立，回头望向了韩立。
几位道友都去，在下怎好临阵退缩呢？
韩立将手中之物一收，脸上可是看不出丝毫异色。以他现在的神通，外加有玄天斩灵剑这等至宝护身，就算说面对真仙那般存在，自负也有自保之力，自然不会太畏惧一只元气大损的鸣虫之母。
好吧，那我这就让封印之灵马上送我等过去，在那边黑夜界的两位道友应该也在附近，如此一来和他们会合之后，我们的把握可又多上一分呢。
宝花轻笑道，接着此女不再迟疑，单手冲灰色的雾气中打出一道法诀去，刹那之间雾气一阵翻滚过后，左右一分，竟直接的现出了一条通道出来。
宝花身形一动，毫不犹豫的一飘而入，其他人呢也连忙跟入其中。片刻过后，众人一走出通道，眼前一亮，竟出现了一片空荡荡的区域，前方地面上更是多出了一座灰白色的传送法阵。嗡嗡的声音从四周虚空当中传出，仿佛什么人在说话，但是韩立等人全一头雾水的，没有人听懂这是什么。唯有宝花趁空中微微点了一下头，就脸色凝重的几步走入法阵当中。其他人见此神色各异，但是略犹豫之后，也就纷纷的走了过去。当最后的黑袍妇人双足刚一踏入法阵中的瞬间，呼的一声，整座法阵就一下子自行爆发而起。四周一阵光霞缭绕过后，几个人全都身形一个模糊，凭空消失了。同一时间，在那神秘石林中的血色祭坛上，原本静静不动的漆黑的波鱼忽然一阵颤抖过后，一个低低的男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些人果然是打算要对付那头虫母，可真是不知死活呀，以他们这点实力，那岂不是自寻死路？不过那个小子现在可不能死啊，看样子必须想办法先救他一命。哎，这一下子可不得不动用那个东西了。男子的声音带来了长长的一声不舍，仿佛最珍惜的东西即将被迫放弃掉一般。虚空中一阵金属碰撞的脆响，祭坛上方淡淡的光芒一闪，一下子现出了八根淡银色的纤细的锁链，每根都一头缠在钵盂边之上，另一头呢却分别通向了八根青铜柱的顶端，直接没入了那些古灯之中。一阵晦涩难懂的咒语之声从钵盂当中传出，连接唯一那盏还闪动着光芒古灯的细链竟然一阵轻轻的颤抖，古灯上突然泛起了无数米粒儿大小的淡金色的符文，并沿着银色的细链飞快地往祭坛上传送而去，纷纷没入到黑色钵盂当中，不见了踪迹。黑色钵盂表面缭绕的淡黑色的雾气渐渐地凝厚了起来，并从中开始散发出了一种恐怖至极的强大的气息，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狂涨不停。这就是那鸣虫之母的栖息之地。韩立的目光向四周一望之下，脸上流露出了诡异至极的表情。不光是他，宝花等其他大城存在打量着四周的景物，脸上同样带有吃惊之色。他们几个人呢，赫然正处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上，四周一扫而去尽是一望无际的淡蓝色的海面，并不时还有阵阵潮湿的海风吹了过来。这不是幻术，怎么回事？地空中还有这样的所在吗？古朴老者眉头一皱，向宝花问了一句。当然没有，地宫一共啊就只有这么大，怎么可能再修建如此广大的水域呢？宝花摇了摇头否认道。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啊？难道被直接传离了石阴之地吗？湖面大汉左顾右盼看了片刻，有些迟疑地问了一句。应该不是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神念不会还受到封印压制，仍然没有办法探测太远。黑袍妇人却强口说道，显然他早已经尝试过动用神念之力了。我看诸位还是抬头往上面看一下吧。韩立却忽然平静地说了一句，
什么上面？
老夫刚才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异常啊。古朴老者闻言抬头望了一下灰蒙蒙的天空，黑袍妇人和红面大汉同样抬头，也流露出了一丝不解之意。宝花望了一眼灰色的天空，却轻咦了一声，流露出了恍然之色。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手臂一抬，一根手指竟向高空虚空一划，刺啦一声，一道数百丈长的青色剑光一闪而现，并往高空一展而下。整个天空灰色的光霞疯狂的涌动，同时一声刺耳的尖鸣骤然发出，青色剑光刺目耀眼，声势浩大无比，竟然仿佛要将整个天空一劈而开。但是青光一闪即逝的消失过后，天空并没有真的一分两半，反而是在一阵闷雷一般的轰鸣过后，一个几乎遮掩了整个天空的漆黑的符阵，一个模糊直接出现在高空当中了。此光阵漆黑如墨，完全是由无数大小不一的黑色符文组成，可是一眼望去啊，在符阵的中心处，一个山岳般大小的白色巨虫静静地趴伏在那里。此虫通体洁白如玉，一丝瑕疵不见，头颅深埋自己躯体之中，没有办法看见真容，但是胖大肥胖的身躯远远的看过去，却仿佛一只巨蚕一般。更加诡异的是，巨虫仿佛正在酣睡当中，
身躯一起一伏之间，竟有金色符文忽隐忽现，并徐徐的流转不定。
啊，灵城之母！
黑袍妇人大惊，失声叫道。红面大汉和古朴老者看到这惊人的一幕，自然也是脸上大惊，身上气息一凝，马上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不过宝花却十分镇定地说道，诸位不用太紧张，此虫离醒来呢还有一段时间，只要说我们不鲁莽行动，还不会惊醒他的。看来这里应该是其自行开辟的一个空间裂缝，黑夜界的两位道友恐怕没有办法和我们会合了。自行开辟的空间裂缝，以明虫之母的神通的确能够做到此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此地仍然还受着那封印之力的作用了。古墓老者长吐了一口气，神色略松地回答道，可是少了黑夜界的两位道友，我们的力量未免有些单薄吧，要不要先找到出口处，可那二位道友也引入此空间再说呢？想来他二人应该也在空间外一直监视着。黑袍妇人左右再望了一下，就建议道，
不行，此虫原本就快要清醒过来了，
你出入的动静恐怕立刻就会将其唤醒的。黑夜界二位道友想来也是顾忌此点，才没敢直接进入此空间，毕竟他们和我们不同，可没有封印力量直接送入到此空间当中的。宝花一口否决了，其他人听了这话也觉得有理，当即呢无人再提此事。但这个时候，旁边一直看着高空中巨大光阵当中的寒力却慢慢的说道，一些无用的话就不用说了，还是趁此虫未醒的时候赶快动手的好，如果能一击就重创此母虫的话，那自然最好。韩道友此言未免太小看我等了吧，我们几个若是联手一击，恐怕就是真仙没防备下挨上，也会当场引流而亡的。黑袍妇人望了韩了一眼，有些不满，此虫母若真的这般好灭杀的话，当时封印其他的两位真仙也不会只将其勉强镇压了。韩某做任何事情一向是都先做最坏的打算再说。韩立冷淡地回答道。黑袍妇人听了脸色一沉，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但是却被宝花一摆手打断了。行了，二位道也不用再争什么了，我等此行只要尽力就行，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得手则全看天意，但是小心一些我看总不会错的。所以第一击不但要一起出手，而且切身呢将全力催动所记的那件玄天之宝，诸位要是有什么压箱底儿的手段也全都拿出来吧，说不定这明虫之母啊也只会给我们这一次全力出手的机会。古朴老者听到这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对呀，宝花道友此言有理，老夫没有其他的意见。
黑袍妇人和红面大汉自然没有反对之意，韩立却沉吟了片刻，这才凝重的微微点了一下头。于是宝花见此啊，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容，清晰了一口气过后，就单手一掐诀，背后粉光一闪，一颗粉色的巨大的花树虚影呈现而出。同时此女开口微动之下，另一只手掌缓缓的一托而起，五指一分，手心中却忽然之间黄光一闪，竟然多出了一截锈迹斑斑的黄色巨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8回。宝花这个时候小口无声微动之下，另一只手掌缓缓一托而起，五指一分，手心中忽然黄光一闪，现出了一截锈迹斑斑的黄色巨钉。此钉不过半尺来长，但是表面坑坑洼洼，明印的一些灵纹模糊不清，仿佛不知道埋藏地下多少年了的古物。
显得破旧异常。但是宝画手托此物，神色肃然，口中法诀一停过后，更是直接冲其他人郑重地说道：这枚土黄钉蕴含了一界的前途法则在其中，只要说被此物钉在身上，任何人一身的土属性神通就再也没有办法施展分毫。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只鸣虫之母的本源神通好像就是土属性的，所以只要妾身一击得手，此虫母十之八九的神通就算一下子被废掉了。没有了神通护身，纵然说此虫肉身足够强大，也绝对没有办法应接众道友的联手一击了。宝花解释到这里，口中停了一下，但又接着叮嘱道：不过嘛，鸣虫之母肯定也掌握了土属性的天地法则，土黄钉能禁制其多久却并不是一个好说的事情，所以呢，一等我祭出此宝之后，诸位就马上随之出手，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迟疑啊。道友放心，这此战牵扯到我等小命，自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差池的呀。古朴的老者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其他人也点头称是。好了，为了以防万一，妾身先沟通封印之灵，让其将封印之力全都聚集在此地，一来呢可以压制鸣虫之母的实力，二来嘛也可以掩饰我等的行动。宝花为马上祭出手中宝物反而凝重异常地说道，此女随之单手一掐某个古怪的法诀，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结果片刻过后，其身前处白光一闪，一张模糊的雾脸丝毫征兆没有的再次显现而出。宝花嘴唇微动，无声的和眼前的东西传音了起来，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雾脸就鬼魅一般的一散消失。而几乎同一时间，韩立等人感到附近虚空中一下子就多出了一种莫名的压抑之感，他们心中一凛，急忙各自检查了一番，发现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影响之后，这才心中为之一松。这个时候，宝花身躯四周却浮现出了无数的灰色符文，并飞快的一滚之下就将其包裹在了其中，只能隐约看到了一个模糊的窈窕身影而已。诡异的是，此女一被这些灰色的符文围住，整个人就一下子变得再也没有任何一丝气息了。明明人还站在原处，但是神念一扫过去，却仿佛一团空气一般的在那里一般，竟然和整个虚空融为了一体。现在封印之力已经将我气息彻底的遮掩住了，就算说离那鸣虫之母再近也没有办法感知到的，妾身就要动手了，诸位道友准备一下吧。宝花镇定地冲众人说道。古朴老者点了点头，二话不说，两手一合，手中淡淡的灵光一闪，却亮出了一面白蒙蒙的玉牌出来，表面轻挑玉琢，隐有无数的灵兽图案若隐若现。
啊，万兽牌竟是此宝，据说此物虽然说不是玄天之宝，却是上古时候从仙界就遗留下界的宝物啊。当年不少大臣存在，为了争夺此宝，还曾经大打出手过呢。真没有想到，这件仙家秘宝竟然落到了道友的手中。黑袍妇人一见此物，脸上立刻现出了吃惊之色。
老夫当年有些机缘，这才能够侥幸得到此宝啊。
古朴老者咳嗽一声之后有几分得意，红脸大汉见此流露出了一脸的羡慕之色，韩立则好奇地看了此物几眼。
很好，有了这面万寿牌，我等的把握就又大上了一分。
宝化自然十分欣喜地说道。这个时候，黑袍妇人和那红脸老者也各自祭出了宝物，一个张口一喷，吐出了一柄漆黑的墨短枪，一个则伸手往怀中一探，直接取出了一口白骨巨刃，表面红光闪动，明隐有无数赤红的灵纹。
这两件宝物虽然说被两人呐强行压住了光华，但是从表面上散发出来的若隐若现的恐怖的气息来看，纵然说不是玄天之物，也绝对是非同小可的至宝。谢兄，全力出手吧。韩烈见此，回头冲谢道人传音了一句，谢道人神色不变，点了点头，单手一抬，手中忽然就多出了一颗淡银色的圆珠。一声低沉的闷响，无数电丝从此珠上是弹射而出，交织闪烁之后，瞬间凝聚出了一颗雷球出来。开始啊，不过头颅大小，往高空徐徐一落之后，就无声的狂涨到了房屋大小，看起来声势惊人至极。谢道人单手摇托着此雷球，静静的站在原地，再也没有任何的举动了。韩雷见此，则单手一掐诀，背后金光一闪，三头六臂的金身法相显现而出。这法相只是一凝过后，就化为实体金身，往韩烈身上一扑而去。紫金之光大放，韩烈和金身瞬间融为一体过后，肌肤一下子变成了金灿灿之色。同时呢，无数的银色灵纹涌现而出，滴溜溜一凝过后，就飞快地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纹阵，遍布体表各处。这个时候，韩雷这才一手虚空一抓，另一侧手臂上翠光一闪过后，一口三尺长的翠绿长剑一现而出，手腕只是一抖，附近虚空都为之一阵嗡嗡作响，隐约天地元气都被此剑撼动了几分。此宝赫然正是那口玄天斩灵剑。韩立面对鸣虫之母这曾一连毁灭了数个界面的穷凶极恶之虫，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之心，一出手正是自己的压箱底儿的手段。宝花曾经见过韩立动用过玄天斩灵剑，故而一看他拿出此物没有丝毫异色，但是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等人一见玄天斩灵剑的模样，却并不由得神色一动，用狐疑的目光连连的扫望此剑。显然说此剑一亮出撼动天地元气的情形，并没有能够瞒过他们的耳目。不过还没有等他们谁来得及开口询问什么，宝花却已经单手一掐诀，身躯一个模糊过后，就在水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一刻，千余丈的高空当中，漆黑光阵下方不过十几丈远的地方，粉红的花影一现，宝花就无声的再次现身而出，并将手中的巨钉双手一托而起。一见此情景，其他人自然顾不得再问韩立什么，不由自主的纷纷屏息闭气，并各自掐诀，往手中宝物中开始狂注真元之力。毫无疑问，只要那枚土黄钉一没入巨虫身躯的瞬间，几名大成立刻就会进行石破天惊的联手一击。而这个时候，山岳般的巨虫仍然在光阵当中轻轻酣睡着，仿佛对下方的一切仍然丝毫不知。宝花死死地盯着光阵中心处的巨虫，目中隐约有淡淡的银丝闪动不已，但是当脸上一丝厉色闪过之后，终于一声冷哼，土黄钉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黄芒飞射而出。下一刻，此宝就是那黑色光阵如同无物洞穿而过，并一个闪动过后结结实实地扎到了巨虫身躯之上，重新现出了原形。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呀，巨钉表面黄光四射，密密麻麻的黄色丝线一下子就在巨虫身躯上浮现而出，并一个模糊过后诡异的直接没入到了巨虫的体内。成了，众位道友还不动手，再待何时啊？宝花大喜，一声娇斥，背后巨大的花疏影是骤然一丈，一下子爆裂而开，幻化出了无数粉红花瓣，朝着巨虫一卷而去。下方的韩立等人也在同一时间出手了。古堡老者将手中的玉牌猛然之间冲着高空一晃， 顿时此盘一个摸腹过后，竟然直接幻化成了一扇白蒙蒙的玉门。一开之下，从里面一下子涌出了无数的怪兽虚影，全都呼啸着直扑空中而去。黑袍妇人则只是口中一催法诀，手中那杆黑色的短枪一晃，就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黑色的闪电一劈而出。至于说红脸大汉，只是凝重的一挥手中的白骨巨刃，顿时巨虫上方波动一起，一个千余丈长的巨刃虚影显现而出，并狠狠的一掌而下。此巨刃虚影尚未真的落下，一股无形巨力就先一摇而下，旁边雷鸣一响，一颗巨型的雷球也同时瞬移出现，并轰的一声化为了一张铺天盖地的银色电网，将整只巨虫都遥遥一照。这些攻击称得上是迅雷不及掩耳，动作之快几乎让人难以相信，但是比起韩立的出手却还是慢了那么一分。韩立体表银色纹阵一阵嗡响，这边才一抖手中的玄天斩灵剑，身前虚空就一道绿线一卷而出，马上又一晃消失了。下一刻，巨虫身躯上的天地元气一颤，一道绿线就从上面一闪的切过，白色巨虫身躯竟然瞬间一分两截。接着高空中巨刃虚影和银色的电网一落而下，无数的花瓣和灵兽虚影也同时滚滚而来，连绵的轰鸣之声顿时爆发而出，漆黑的光阵瞬间就被明晃晃的刃光和一道道银弧撕裂而开，无数花瓣虚影在四座虚空中利刃般的交织盘旋飞舞，发出了嗤嗤的破空之声。而在更深处，无数灵兽虚影将巨虫团团包围在了其中，并马上化为了一团团白光自跑而开，滚滚气浪向四面八方一散过后，顿时以一片肉眼可见的光环向四面八方一圈圈的荡漾而开，众多攻击爆发而出的刺目的光芒瞬间就将巨虫的身躯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而巨虫呢，从始至终都一动未动，竟然仿佛真的在酣睡中被众人直接一击灭杀掉了。目睹这一切的宝花等大臣脸上非但说没有露出欢喜之色，反而脸色竟都唰的一下子变得异常的苍白了起来，韩立面容也一下子阴沉了下来。在这里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经历过无数生死厮杀才成为大成老祖的呀？虽然说对自己攻击再有自信，也绝对不会相信这般大名声的鸣虫之母真的能够轻易的就被灭杀掉，不由自主的心中全都提高了12分的小心。空中各种光霞终于一闪消失过后，巨大的虫身躯忽然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竟然只剩下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漆黑晶石静静的悬浮在那里了。在晶石表面，一枚数寸上的骨钉是深深的插入其中近半，众人目睹此景背后一阵发寒，可都感应到了一股诡异至极的气息直冲心头而来。不对，情况有变，我们快些离开这里。包花的脸色接连变化了几下，蓦然果断异常的叫了一声，单手一翻转，手中顿时就多出了一块阵盘，并反手一捏而碎，一声凤鸣过后，一团五色光霞骤然之间从碎裂的玉牌当中爆发而出，将包花一裹其内，附近的空间波动一起，包花身躯一个模糊就要直接在虚空当中消失不见。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冷冷的娇嫩的声音从下方遥遥传来，既然都已经到了这里，那就不要着急走了吧。话音刚落，下方的水面突然一分，一道虚影一个模糊闪现而出，砰的一声巨响，宝花娇躯一震，竟然被一股无法抵挡的巨力一击而飞，体表包裹的那一层五色霞光更是瞬间碎裂而灭了。
司令一模糊飞出了四五十丈远，这才勉强重新的稳住身形停了下来。可是脸庞上一阵异样的殷红，忍不住张口喷出了一团鲜血出来。他竟然在这一击之下立刻伤及了元气，这还是此女机灵异常啊，在距离刚一极深的瞬间立刻就将全部的法力都注入到护体灵光之上。那否则的话呀，刚才这一击纵然说不会当场陨落，但也绝对不仅仅是吐了一口血就能了事儿了。其他人目睹此景自然都是大惊失色，韩立目光一凝过后，却在宝花原先站立之处看到了一个矮小的黑乎乎的身影，一名看起来不过十一二岁的女童，正将一只小小的拳头徐徐收回，并用似笑非笑的神色望向在场的所有大成存在。这个女孩子皮肤微黑，穿着一件普通至极的黑色紧身衣服，相貌一般，但是一双眼睛却尽是灰白之色，仿佛是天生盲目。但是眉宇中间呢，却镶嵌有一颗漆黑发亮的晶石，猛一看似乎和高空当中那只巨虫消失后留下的晶石极为相似，只是更加的黑碎，仿佛能将一切光线都吸入其中，体积也缩小了数倍。刚才宝花竟然被其一拳击飞了，女童目光朝韩立望去的瞬间，让其心中咯噔一下子，一股奇寒之意从背后一窜而起，双目不禁一下子微眯了起来。至于说其他几名大成，在女童灰色双目扫过的时候，也均都心中大凛了起来。这女童虽然说并没有表明身份，但能在这虚空中出现并一击就将宝化这位前圣祖击飞的存在，想都不用想啊，十有八九就是那位真正的鸣虫之母。至于刚才消失的巨虫到底是什么东西，众人再也没有谁去关心了，大家都死死地盯着女童，不敢再有丝毫的分心。毕竟刚才击飞宝花的一拳，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真切，可见女童动作诡异和决绝。在场人当中唯一丝毫表情没有的大概就只有谢道人了，但是他木然地望着空中女童的同时，身上却阵阵雷鸣之声传出，一道道银色电弧自行激发而起，化为了一件雷衣将自己罩在了其下。仙傀儡有些意思，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能在下界见到此物。女童的目光从韩立等人身上一扫过后，最终她落到了谢道人的身上，并流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9回。